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讲，我是美晶。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对话作家子英。子英是77级大学生，1982年底毕业于医学院校，任职医生十余载。1998年8月移居美国，进入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从事科研工作9年，之后转入生物化学和微生物系，任教于教学实验室主管至今。2000年时，他开始了学习写作编辑，写作过百万字，50余万的作品发表于海内外几十种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并被吸收近40种书籍，著有散文集《另一种情书》《天外有天》《恩典中的百合花》《诗词集》《五部典》《就这么爱着》《专题集》《自在跨越更年期》等，曾任职于《找到了我的家》网络期刊主编，以及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专栏主编数年，编辑过多本书籍，获得各种文学奖项20多项，现任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与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终身会员。
我是1998年8月份来到美国的，我是父母申请我们一家移民来到美国，那到现在的话转眼已经是23年了啊。我来到美国的话，因为一落地就有绿卡，所以一切都还是比较顺利，因为我的弟妹家人父母都在美国，得到他们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软着陆。我是在来到美国以后几个月考到驾照，考车拿到驾照以后就找到了工作，因为当时我的父母都在Rutgers 大学校园里面的牙科医科学院，所以里面有很多 聘人的信息啊，他们也比较消息比较灵通的吧，所以呢刚好看到有个实验室在招技术员，就让我去试试。那我相信也是非常的幸运吧。那当时来到美国才几个月，英语也讲得坑坑巴巴的，但是我们的老板他是做耳蜗神经研究的，所以我有这个医学背景，他可能觉得我是合适的人选，所以就把我留在实验室学习，他教我做耳蜗神经小鼠神经的分离，也做一些实验。那几个月以后他觉得我还是比较能胜任工作，就给我转正了，转成 full time。 那这样的话所有的福利啊医疗保险都有了，那我就一直在这个实验室待下来，总共待了九年以后，老板申请 grant 的话资金上有点紧张，他就让我转 part time。 但是那个时候我女儿正在大学读书，也刚好是这个学校的有这个对全职员工的这种福利，就是员工的孩子上大学是免学费的，所以的话我就跟老板说我的实际情况，我说实在没办法，我不能改成 part time， 一改成 part time 我女儿的福利就没有了，而且的话我的医疗保险福利也没有了，所以我必须要找新工作。那老板就没有办法留我，我就也在学院里网站上找工作，那也是很幸运找到现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他们当时是花了半年时间，发了三次广告，聘请一位就是在教学实验室工作的叫做 Principal Lab Technician， 就是实验室的主管。那我也觉得也是上帝给我的恩赐吧，我就这么去应聘了，很快就拿到了 offer。那拿到 offer 以后，我也知道这个位置的话他们曾经有很多人 interview， 但是最后的话我拿到了这个 job， 那一直做到现在，从2008年元月1号上岗到现在已经13年啦，对，第14个年头了哈。所以的话也很开心我会在这个位置上做到退休，还要再做两三年，大概就这么样的经历，非常简单。至于怎么走上那个写作道路的话呢，我就觉得来了美国以后，在文化上哈，在生活上，在环境上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对自己的心灵啊、思想意识啊、生活方式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心里就有一种有感而发的感觉，因为有文化上的冲击哈，各种冲击都有，那孩子教育上也有冲击，所以的话呢就有感而发，就是想着要用笔来记录，尤其是在女儿跟女儿的冲突上，教育的冲突上常常会有矛盾，那感觉上又在女儿又是在青少年的反叛期，觉得没有办法沟通，所以我常常就会以写信的方式去跟她沟通。那积累下来呢，就慢慢就写了几十封信了，结果再加上有一些有感而发的过去的一些事情也都把它记录下来。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在我女儿18岁的时候我就结集出版了第一本书，那就一路写下来，转眼也写了20多年，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和突破吧，但是的话我觉得可以用手来写自己的心情也是自己的情绪释放的一个渠道吧，我是觉得我还是蛮开心的。我一点都体会不到别人说写作很辛苦很孤独很难过，我到目前还没有体会到这一些，我都是以比较快乐的心情想写就写没有灵感也就不写，反正自己是很随意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纽约时光角》，我是美金。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对话作家子英。子英你好。
哎，美金你好。
我们在前几期的《纽约时光角》当中，已经介绍了你的很多散文呐、很多文章，都非常的有生活情趣。我知道你比较有影响力的一本书叫
恩典中的百合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这本书和这本书的背后的故事呢？
可以的，我很乐意。
这个恩典中的百合花，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看有散文，有人物，有一些亲情的文章，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我这本书的说编辑动因吧，编辑动因可以说是说几年前，这本书出版是在2020年，但是想出这个结集是几年前就有这个想法，而这本书籍里面收集的所有的文章都是和我的信仰有关，我是基督徒。几年前我就在想，我信主，我是1993年11月份受洗信主的，到2018年就是我信主归主的25周年，所以在2018年以前，大概2016年以前，我就有这个想法。我说，信主25周年，我想结集出一本，就是我写的20多年来写的有关信仰的文章，把它结集成书。所以的话，其实，在那个时间就有这个想法了。但是呢，不巧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呢，发现了甲状腺癌。那在这一年当中，我做了2次手术，做了1次放疗，所以的话完全就把这个出书的事情就抛之脑后了，早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到2020年的2月份，其实也很奇妙，我相信我也相信圣灵，也相信神的带领啊。在2020年2月份，大家也都知道2020年的1月份出现了新冠的疫情嘛，大家都是很关心啊，忙着捐赠啊，反正都非常关注。那我自己也参与到这个躁动当中吧，阴晴不躁当中哈，再加上一些观念的不同，国内外的一些沟通上的朋友之间沟通上意识形态的不同，就让我的心情蛮起伏的，那有点浮躁。所以我记得在2月份有一天，我也是跟朋友一件什么事情，就有点发生了一点矛盾，就不高兴，就很伤心。那天呢，我伤心完了以后，我就去祷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圣灵就提醒我，他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说我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被人家误解。那圣灵呢，没有直接的回答我的问题。是很清晰的提醒我说，就是上帝说，上帝这么爱你，你也应该以更宽广的心胸，更多的爱心去爱你周围的人。你不要就是说不要再好像投入那么多情绪，你去编书去，就是非常非常清楚，这个意念非常清楚。我就跪那里祷告了半个小时，我就不肯起来，我说啊。那时候大家都在那个好像疾风烈火的那个运动当中一样的哈，我就让我去编书，我怎么可能静得下来心去编书？我就在那里阿九跟上面阿九但是这个时候意识非常非常清楚。那让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几年前就许了愿，就有这个心思了，说要编一本书来纪念信主25周年。我就在这个祷告当中，突然我就想起来了我曾经的许诺。那这样的话，我就没有话讲，我就赶快就是去查看我的文章。所以的话呢，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算不如天算，也就在一个不到一个月，大概也就是那个时候2月20号左右，我记得到3月16号。全部学校全部
停课了，修那个关门了，
对，后来全部要在家里，关了，
封城关门。
我这个时候就开始静下心来整理我的文章，
就是好像是给你这样一个时间，给你这样一个机会，要平时忙得不得了，就像我们今天做这个录音采访，好像都是从各处奔到这里。对，
约了又约，约了3次了。
对对，
在你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因为我看这些文字呢，就是一些是人物，一些是亲情，一些是散文哈。那你是有多长时间的积累这些文字？
我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从我信主25年，超过20年的积累。就是说我看到我的最早之前的文章是20年前写的，应该是2000年写的一篇文章。2019年还是2020，这样算过来是超过20多年了。
超过20多年，就是在这个不经意的岁月当中。时间流淌了20多年，然后你留下了一些就是非常精妙的关于信仰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文字，这是这本书里面所收录的，对吧？
对的。这20多年，过去的20多年当中，前后跨越这20年，遇到了不少的人，遇到了不少的事，感动我的所有，就是和当时自己在信仰的成长道路上也是有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认识。
嗯，
所以的话呢，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自己的调整吧。可以说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但是整个的方向是还是往上走，是让自己越来越，因为经常的反省，经常的祷告，经常的求圣经的神的指引，也就是参加了很多的主日学啊、崇拜呀、拜呀，还参加了很多的特会。就让自己越来越反思，经常的反思自己哪些东西和信仰和圣经不相符的地方，哪些缺点，哪些以前不信主的话，觉得自己很好，我是个好人，怎么好，但是用圣经来做质疑对待自己，就觉得自己很不堪，千疮百孔，很不堪。就是要把这些老我吧，我们叫做老我，行话的老我，就是一点点的去掉身上的这个瑕疵。那圣经上说的，神说你们要不单纯像孩子，你们进不到佛国。因为神呢，让我们上帝教导我们，要人的心灵要越来越纯洁，爱心要越来越多。那耶稣也说了，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所以耶稣他是一个毫无瑕疵的为我们舍身的救主，所以我们就以他为榜样，碰到任何事情都可以按他的教导去做。那就是在每一次的，也可能是碰撞了当中，也可能是跟孩子冲突一次，或者先生冲突一次，就心里嚼的呢，就会去写下一些文字。所以的话，这本书也可以看到我整个信仰道路上的成长过程。
我看你这本书里面也谈到了婚姻的这个经营，在这个当中就是又和信仰有关系。我们常常觉得就是在普通的婚姻当中可能所经历的那些，就是会没有那么大的耐力哈。我想请你谈谈这方面的，就是关于经营婚姻的那几篇文章是由什么让你写成了这些文字呢？
就是那个，因为我其实前后参加了10几年的这个文字和文化局，它是叫做 KRC， 民国资源是基督，这个文化局是杨高丽丽姐妹创办的，最开始是在使者基督使者协会那边创办，后来独立出来就成了一个机构。那我的老师苏文安老师，他创办的一个杂志就叫《真爱杂志》，他是专门那个讨论家庭、婚姻、孩子教育的杂志。那我曾经有几年就是成为他的特约作家，所以他就特约我就写那些专题文章。每一个专题文章他要求很高，要求看很多的资料，要写出特点来，而且最主要里面呢要加入那个圣经的思想，建造婚姻的，因为上帝是非常看重婚姻的，让我们就是夫妻彼此相爱，就让先生爱太太，让基督要学习，那太太要顺服丈夫，就是说受丈夫的管辖哈，就是像创世纪那里都说了，你不仅妇女不仅会有生养之苦，还会恋慕你的丈夫。所以它里面有很 多的教导，也有圣经里面有很多教导是怎么样做智慧的妇人呐、啊，怎么样啊经营家庭呐、啊。那我这个老师他创办的杂志就是在家庭方面的，他很宽松，他一年的规划下来以后，就会让我们选感兴趣的主题。那我就选了几个主题，包括怎么样就是活出女人的精彩啊，
嗯，
有婆媳关系啊，还有就是外遇啊、家暴啊，还有更年期怎么样跨越啊，这几个主题都是我很感兴趣的，我就是选了这些主题，就是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查找了很多的资料，就把它作为话题文章把它写下来。我希望就是说，我关键说对我自己，首先对我自己是有帮助，我在写的过程当中、学的过程当中对我自己有帮助，我也希望写出来对别人有帮助。但是我相信可能因为是反馈的条件、反馈的信息比较好吧，所以那个《真爱》杂志还专门把我写的女人的话题和那个更年期的话题专门帮我出了单独的小册子，这样的话一些单独就是他们出售小册子，让它传播的更广。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在生活当中有了这些磨练，然后你提炼了一些生活当中的别人的或自己的一些经历，但是呢也收集了很多的资料，然后当时呢是一篇一篇的文章写的，最后呢收录在这本书里了，对吗？
是的。
那挺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做的每一件事情啊都是认认真真把它做完，因为你并不知道某一年过去了这么多年突然就成了这本书哈。
对对对，在这编撰的过程当中回头去看，因为我毕竟是最开始写的时候，我是来到美国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来学习写作。
嗯，
那个以前我的文，说我老实话，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的语文文科是最差的，话都好，就是文科最差，所以呢，就是句子都不太能够表达得好。那在我编的这本书，我回去看20年前写的文章，我确实发现遣词造句方面是有一些进步了，就所以做了很多的修订，这都不是，这些应该来说都不是原来的面貌，但是中心思想是一样的，只是说文句上啊、措辞上啊是有一些改动。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凭感动，也没想过要出书，而且回头去看自己有的时候惊叹啊，我当时写的这个文字吗？这是我写的吗？
有一些金句爆出哈。我想问你的就是在这个写作这条路上，特别是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是关于信仰的，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就是这种写作和一种普通的写作，你觉得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呢？有不同吗？
写作来说呢，最基本的应该是没有不一样，就是说你至少你要会写中文字，对不对？会把句子写下来，会把想表达的意思给表达清楚，这是写作的基础。不管你读书或者写基督教的文章，还是写一般的文学创作，这点是共通的。因为我最开始是参加基督教的文化营的培训，所以的话那个时候呢多数的活动都是在教会里面的，教会里的团契活动啊、新天的崇拜活动啊、参加特会啊，都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所以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行话呀，有些东西啊可能就带到写作当中，就是像人家说好像很宗教的，有些句子说很宗教的感觉。记得我写了一两年以后，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说，哎呀太太，你的文章应该在我们基督教的杂志里面还算写的不错的。那他这句话就挺触动我的，我心里想啊，就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基督教内的那些东西和外面的文学是有很大的不同，差距。而且他讲一句话的时候也让我感觉到他的表情啊、语气啊，让我感觉到你就写写这种感想感悟还是可以的， 离文学差的太远太远了，好像有这个言下之意的感觉。那在培训当中，我的老师也跟我们讲到，就说我们基督徒哈，圣经要好好的读，就是要钻研，要理解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同时我们也要广泛的就是阅读文学方面的著作，甚至是以前的名著啊。他就说了一句话，特别印象让我印象深刻，他就说我们不要当没有文化的基督徒。
嗯，
关于这句话我想了很久，什么叫做没有文化的基督徒？就是你只会基督教的那些术语，在外面跟外面人没法接触，人家一想到天文地理哲学心理一大堆，你变得啥都不知道，就是等于说就在象牙塔里面。这样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更多的与别人沟通啊，或者是去参与社会的一些活动啊，或者交一些教会以外的朋友啊，对吧？尤其这个文学道路它不是跨框子，它是跨越国界的，跨越文化的，跨越宗教的。当我们自己把自己越来越限制在一个象牙塔里面，我们怎么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作者呢？不可能吧。如果希望自己在文学写作上提高的话，是需要涉猎各个方面的著作啊，文化呀。所以的话，因着他这一个对我们的提醒，我从此以后就是比较多的去阅读圣经以外的和属灵书籍以外的书籍，也参加社区的一些活动啊，文化社团呐、包括现在我们的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呀、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呀、等等。
那么在来美国这么多年里，一个是信仰的坚持，还有一个是写作的坚持，在这个坚持当中，你觉得就是来美国已经那么多年了，有一些在国内经历的东西当然离我们比较远了，可是在这些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什么经历了特别特别困难的事儿呢？有吗？
我觉得好像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所以呢，别人那个，我记得上次在这个分享这个新书发布分享会哈、我就讲一讲我的故事，讲一讲这个从事的过程。那后来我收到五六十个朋友的反馈，大部分都是正面反馈。有的朋友就，我其中一个同学就跟我说：“哎呀，你第一次大难快死的那个宫外孕大出血，我知道。那你第二次前两年还得了癌症，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就是他们就，我就觉得那个不是 not big deal， 不是大事情，但他们就觉得哦，得了场癌症，看不出来，好像别人都不知道，就是好朋友都我都没怎么说哈，就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但其实说老实话哈，在经历这些磨难，比如说得癌症吧，甲状腺癌这个磨难，我心理上是有波动，但是信仰给了我很大的平安，我举例子。系统，我仔细说一下哈，就是比如说当我一拿到甲状腺癌报告的时候，心里确实是一下子就觉得这个癌症终于找到我了，我真的得了癌症了。我当时最觉得放不下的就是说，如果做手术的话，有三件事情我放不下。第一件就是说，做了手术以后万一引起来手术后遗症的话，因为这个比例很高，将近9%-13%，就是说影响喉返神经，我就变成一个压弓嗓子，就是
弓压上，
就是我最难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刚刚开始，不到一年之前我开始学唱歌，刚刚老师说要开光，那个嗓子要把它怎么练好，这个时候马上把我这个声音拿掉的话，我是觉得很难接受，这是我第一件不能接受的。第二件的话，我在想把甲状腺切了以后要终身服甲状腺素，所以又多了一个绳索捆住我呀，没有这个药我就人就是半条命了，这是一个我不能接受。还有一个不能接受，我就说会留下一条疤痕不好看，够忍了。就这三件事情我挺纠结的，但是呢，其实说老实话， 子真正心里波动了一个礼拜不到，我就平安了。为什么？嗓音不好，那我们就祷告，求上帝给一个好医生，有那个非常好的成功的手术，不影响我的甲状腺，不影响我的声音哈，这是一个。第二个，我就说，哎呀，我既能敷降压药，都敷一身，那不过就多吃一颗药，就甲状腺素，那也没什么了不起。那第三个，疤痕不好看嘛，哎呀，那就带个湿巾吧，打一打。就这么想了。还有一个，我也特别感谢你的，因为我也知道哈，就是在这之前，你也给了我很多的安慰。你就说了一句，你说，那么唱歌就别唱呗，这怎么大了不起？我们得了这个癌症是所有的癌症里面最好处理的癌症，那个治愈率最高的癌症。其实你跟我这样说，虽然你轻描淡写这样说，其实对我也是个很大的激励。最后我跟你讲哈，我为什么做两次手术？第一次手术切了一半。但是发现淋巴结扎了，淋巴结大了以后，医生就是说你要把另外一边也切掉，因为它已经淋巴结大了以后，很可能影响到另外一边。当我拿到这个又要再做一次手术的时候，头又是轰的响了一下，我心里想淋巴结大了，我是不是有转移啊？有全身转移啊？如果我全身转移了，我不是这个赖不这个赖不就很累的活了吗？就是很麻烦了吗？
是。
又纠结了几天，然后我想，哎呀，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早点家属同在吧。我这么一想，又全部就放下了啊。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我们今天对话的是子英，对于以后的文学创作，子英自己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其实我回想这20多年的写作路程，我一直是在一个玩的状态，就是一个尝试的状态。我写的文学很多哈，我算了一下，可能不下10种，从诗歌、随笔、散文、
报道，还有那种，你简直是一个快手。我跟你一起经历过的海外圣女，那个刚演出完，大家都累趴下的时候，你的东西已经出来了。
还有什么剧评？
对对，这个很快。
剧评，对，还有什么？还有纪实文学、报道文学，我都写。那在写的过程当中，我就是很enjoy，比如说对某个专题感兴趣，我就去写一个。那比如说我前两年有一篇文章是苏伟老师拿来做反面教材的一篇，叫做恋梅书背后的故事哈。我们系里的发生的事情，就我们系里的一个前辈，他呢是得到诺贝尔奖。每一次我们系就作为他一次的光荣的历史，就是纪念呐、但是我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的发明者是他的学生，而最后他们师生之间引起了官司，打了官司，最后到诺贝尔奖的时候，这个真正发明者却没有名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我就去用了我就去查阅了所有能查到的资料，包括很多英文的资料，完了以后还专门去买了一个后面的一个，就是被列梅书救活的一个女孩，她写的书，她就拜访了这个真正的发明者，拜访了以后还鼓励发明者写下她的故事，所以我就专门买了她的书，英文的来读，综合这些所有读的资料，我就写出了一篇叫做《列梅书背后的故事》。 刚刚参加那个澎湃新闻的第一届的征文奖，那个比赛奖进入到了前五十名。那当时的他们收到的文稿是4000多篇，
嗯，
所以的话呢，虽然最后我没有获奖，但是苏威老师说他认为进入了前五十强就是获奖
了，已经很厉害了。嗯，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什么名字？
袁枚树背后的故事。
哦，
袁枚树背后的故事。但是今后哈，
嗯，
以后我如果有地方发表这篇文章的话，我会改一个名字，那个叫做孰是孰非的诺贝尔奖，可能改这个名字更能抓眼球。
嗯，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这是一个标题的问题。可是我更关注的是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如果一个文科生，如果是一个就是一直很难写，你一说连枚素，我们马上就想，哎，那是什么来着？我也常常听说，但从来好像是要打一针还是什么东西，我就印象当中。所以我觉得在你学习的医学的这么多的年限当中，其实给了你特别好的一个思考的方式，然后你用这样的思考的方式来创作是特别与众不同的，因为别人写不出来这样的。你就是查资料到哪儿查什么东西啊，对吧？因为这有专业，也有文字，也有起伏，也有就是说背后的就是掏故事，把故事真的摆出来，这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呀，你做了就是与众不同的，别人做不到的事。
谢谢鼓励。但这一点哈，也是我的，
嗯，
我觉得也是我的欠缺的地方。因为我十几年的这种医生的训练哈，
嗯，
就是训练的左脑的逻辑思维思考，包括记录，包括收集资料这部分，可能得到训练了以后就比较强。但是右脑的呢，那个形象思维呀，创意呀，这方面啊，可能受到了压抑，有的话我很难写小说。
那不一定，不是、
那个、
不是每一个文学就要归到小说那里的，小说只是一种嘛。就是比如说你想写，当然小说它也是有一个系统的。那如果不去进入这个系统，你要相信，就是说能写小说的人并不能写你刚才那个连枚素啊，不会写呀，不知道是什么呀。这多好啊，这多高深啊，就是高了一个阶层啊，这是不一样的。
他十几年前，
嗯，
我听到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说、不会写小说的人不能成为作家。
谁呀、谁说的呀？
有人说不会写小说的人不能成为作家。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我可能十几年前吧，就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所以我对自己的写作一直没有自信，说到现在我对自己的写作一直没有自信。而且我觉得我是边缘人物。另外的话，很多作家都说写小说写这个写作多么孤独，多么痛苦，多么要有多么坎坷的经历。我一点都没有，我一条都不，所以我不认为我会成为作家。我朋友跟我说起来作家，我说我是混进了革命队伍里。
嗯，
每一次的话，那个我去为什么去会，就喜欢去参赛呀、或者海外华文著作奖啊，我实际上通过参赛来检验一下自己的作品够不够达到那个得奖的水平。我只是抱着这样的心态，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对自己的写作一点自信都没有。
可是却写出了那么多与众不同的东西，还是非常了得的。而且如果你要想做什么事情，我相信你都能做成，包括你说的小说，那就学习写小说，那也是一条路，也是可以学出来的。可是学习连枚素，我觉得那个太远了，太难了。
连枚素，对。
嗯，是的。
谢谢你的鼓励啊。
嗯，对。我们期待你更多的作品，然后期待就是像那种又高深又科学又有段子又有故事出来的，就像连枚树那样的那样的作品，我们期待着。
2020年疫情当中，全世界的一切都人仰马翻，而子婴在这个时候将自己的生活时光当中所有细碎的故事汇集成册，出版了恩典中的百合花，真是美妙之极。著名的散文家刘荒田先生说，子婴的这本书承受着神的恩典，作者的文字就像百合花一般，在灵性的花园中发出清香。刘荒田先生还说，读了它，我就和神靠近了一步。他说，本书中说的多好，如果我只在人的层面打转，常常会失望，而每当我抬起头来看耶稣基督，就会体会到神无边的大爱和包容，也逐步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狭隘。我深信，无论我们处于何种的状态，只要信靠神，他就会不断地启示我们，引导我们。他的爱是永不变的，他也从不离弃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向朋友们介绍了子婴和他的作品，我们对话他，和他聊了生活当中的种种。他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这篇作品是莲霉素背后的故事，我们以后再找时间在这里为大家朗读，因为这篇作品的这个篇幅比较长，但是他参加了这个镜像特约作者，在澎湃镜像写作大赛当中，这篇作品是前500强，非常了不得。好了，我们也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子婴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好的作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约。